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1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六中全会闭幕，王金涛称接下来其将会持续的帮派清洗，消除恐惧。
习近平他一定会不断的发动斗争，不给自己的对手甚至潜在的对手一个喘气的机会，然后去清除异己。独裁者这样是有两个恐惧，一个呢他需要一些人对他恐惧才能维持统治，另一方面他内心也极度恐惧，就是因为他已经不知道下一个能把他干掉的敌人用什么方式给他干掉。
中国独立记者和公益人士涉山巅被捕，监拘期间恐遭刑事逼供，
不让他们睡觉，一天24小时甚至轮番轰炸，不停地换更换这个受训人员，不给食物或者是给极少的食物，来要求的人保持固定姿势，甚至不让人上厕所，不让你跟旁边任何人说话，实际上就是一种酷刑。
朝阳群众无处不在，警察国家还是安全社会。
中国跟那些其他的共产党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是警察国家，或者说是特务统治的国家。
拜习视频会周一举行，习据报要将拜登一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六中全会11月11号闭幕。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就是通称的第三个历史性决议。第三个历史性决议据信为习近平在明年召开的中共20大上实现第三任期连任并且确立终身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六中全会的公报没有反映出中共高官们对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关心，而是用了很大的篇幅评价历届中共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因此六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权力更迭的争夺。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旅美政治分析人士王军涛博士。
王军涛博士你好，我是美国之音陆阳。
陆阳你好。
这个中共19届六中全会今天11月11号闭幕了，并且发表了这个公告。从这个六中全会的这个公告内容看，您认为这次会议取得的这个所谓的成果是什么？
对，你看站在谁的角度上来说了，我觉得站在习近平这个掌控共产党权力角度来说，他是有一些成果。这个成果最主要就是把一个新的提拔打进了就是正式的一些文件。因为在之前，如果你注意到习近平一直上来在说呢，他是一个比肩毛泽东超越邓小平的呢，是他要这个带领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而这个新时期主要是说他后来做过很多的补充了，就是中国在要在他的手里中要实现一个百年梦，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建党百年梦，那么要向这个建国百年梦呢大步跨越。那么还有呢，其实有个建军百年梦，他没敢说，但是我觉得他心中一定有。那这个新时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时候，就大家喜欢说，这本来是说给江泽民的，就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然后呢这个继往开来的领导人什么让中国就怎么强起来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些呢都是原来说将现在要放到习近平上，但是习近平这些正式说法一直没有得到正式文件承认。如果你注意看在重大的场合的共产党文件还是坚持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国内呢发展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呢在国际上呢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你从习近平上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他都已经想摆脱这个，他一直没摆脱，但我觉得这次文件中就正式的把这个确立起来了，就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时期实际上就是习近平一上来就说他的任务就是要带着共产党走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让我讲呢，就是说其实习近平的一个最大的斩获呢之一在这个会上就是他把他的说法正式的塞进了中共主要文件。此前的时候尽管他一上来他是按这个东西去思路去治国的，那么但是呢在大的说法上中共始终是对外说我们还是个发展国家，对内说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他现在正式进入新时期了。
六中全会公报充分肯定了习近平任内取得的成就，把他说成是领导中国实现了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如何理解习近平的让中国强大起来这个说法？
强大起来呢，其实到现在啊，我觉得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要很关心这个任期的延长，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一开始他认为他来就是搞新时期，但他上来的突然发现呢，旧时期中要面临的很多问题他要解决。你比如说他一上来呢，其实他看到的跟专业专家看到差不多，就中国当时这个在从2008年为了脱离这个经济危机啊，就是能够快速摆脱经济危机，那么开始用大规模基建，政府呢就是财政和信贷两放松的方式，实际上埋了很多炸弹，经济的泡沫化等等。他上来发现他积极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出到现在为止他对恒大呀等等这些治理呢，从这个西方的专业解读啊，就你知道华尔街这帮投资者解读，都还是说他是为了消除这个泡沫经济，是为了，而且其实西方也在说美国也是一场危机在走进，就什么时候爆发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权力有限，大家都知道这个危机要来，但是谁也没办法，其实都在等这个时间了，就是他在等死劲儿。但是呢他也看到他想做，但是他现在他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件，而到现在这件事他没解决好，因为他一想解决这些问题呢，中国经济就已经是会雪上加霜。所以现在呢，就是而且他在事实上呢，我们说他把前30年真正引领中国经济不断更新步入世界舞台这些民营的大企业的这些信息产业的企业，这些呢企业很多是靠房地产发家，但是后来都转入到了这种高科技，而且成了世界上的世界级这种企业，他把这些企业都整了。这些企业整了之后呢，实际上他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所以他想让中国强起来呢，我们讲呢说他也是在这两天跟共产党思路是一样的。虽然呢他跟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一个中期两个基本点，然后呢这个还这个，但是呢他提出了叫五位一体吧，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那么这个呢虽然他看到，但他还是知道经济是最主要的，没有经济什么都谈不上。现在经济问题他解决不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他虽然心里明白，但是那为什么都这样淡化呢？你看他最近讲他的伟大成就的时候，经济上他只讲了个脱贫，他没有办法，然后还讲个再挂个边就是科技。你看他那个公报里他就没敢提什么经济什么国民经济保持稳定高速增长啊什么，这他就没敢搞这个。他当然还加了一个在治疫期间快速恢复全球大经济工程最快恢复的，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他还没有讲在他任期内经济滑坡，还没有讲在他任期内呢国进民退，还没有讲呢实际上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没有讲。还有没有讲呢中国本来接近甚至部分赶超全球前沿呢，这些都已经因为他把中美关系搞恶化了，而且闹出全球从安全角度他不放心开始崩塌，这些距离又开始拉大，而且那些在领先的企业都已经在追赶国际势头都已经下来了。其实在这方面呢他乏善可陈。那当然政治上呢他要搞他的集权，这一点还是成功的，就是把社会集权化，就是然后把这个党国呢，社会集权化是极端的集啊，然后把党国呢集权化，就是集中个人独裁，这个他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强起来了，我觉得现在呢他能拿得出来的所谓共产党的百年成就，就是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30年，就在他上来之前，改革开放开始到赵还有这个赵子阳吧，80年代那时候经济主要在赵子阳领导下，80年代，然后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90年代和胡锦涛的21世纪的前10年，在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力，而这个冲力正在被他消耗殆尽。其实共产党说是百年能拿得出来的就这30年，但这30年政治上也是一塌糊涂，有89年镇压呀，迫害法轮功啦，什么大规模对艺人士的钳制啊，搞防火墙啊，一方面发展高科技，另一方面又让高科技用于打造数码集权主义，像这些呢都是。但是不管怎么样，经济确实是呢让全球刮目相看，那这个呢都是邓小平的事，都是要否定的这些方针所带来的成就。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他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到这个份上，也没办法了。
19届六中全会与这个历届的全体会议相比，它有什么不同呢？您观察？
我觉得从习近平上来之后呢，这个就区别不大了。因为过去的 过去的中央全会啊，就在习近平上来之前的时候呢，那时候安全不是首位，大家把和平和发展放首位。和平和发展放首位呢，就是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要化敌为友。那么要把安全放首位呢，就连自己的朋友都要看一看他是不是两面人，都得要就是要把朋友当敌人来怀疑，最后会把朋友逼成敌人。就说所以他那时候他的安全的规格啊，都比过去要高得多了，就比胡锦涛那个谁，那比赵子阳就更高。因为过去呢，中央的主要文件确实几上几下，当然这跟比如像赵子阳那时候上面后面有太上皇，江泽民的前妻后面也有太上皇。那江泽民这个人呢，他还是个喜欢附庸风雅，喜欢把自己表得比较开明。胡锦涛他是个弱主强臣，所以他们我要说就都有像这些政治上这些，就使得他们必须把主要文件几上几下，这样就不大容易保密。就是说差不多这些他们的动向出来之前的时候，那么其实社会都知道，因为他在征求意见，他希望这个东西呢能得到一些，就除了政治上的底线之外的话，他们在专业方面的还是比较尊重专家的意见。特别胡锦涛吧，那时候在温家宝周围还搞了一些留美回来的，也搞了一个这种跟资政团似的，定期听他们的意见，大政策出台都听他们的讨论，而且也广泛听取国际社会意见，对吧？你看那时候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呀等等，这些世界上这些还有大企业这些老板都是共产党的座上宾，你就知道那时候所以他不大容易保密。但是现在呢，就是保密很强。我想说的从安全规格上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无非就是现在技术手段可能更发达了。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他现在在经济宾馆有多少个摄像镜头，那是你看见的摄像镜头，你看不见的摄像镜头可能是他十倍，就是那什么针孔啊这些，一般老百姓都在街上，中国街上都能买到那些东西嘛。那你讲共产党这些高最高权力机关，我跟很多艺人都说，你看见跟踪你的人都是吓唬别人不要接触你，真正跟踪你的东西你根本看不见。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安全规格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在共产党的心态上呢，他的保密比过去强了，是因为习近平要搞独裁，他不想呢让他的独裁的事情能够实现被透露，然后遇到别人的这种阻力，而不像原来的领导人希望自己的东西呢在政治安全的情况下基本上能反映民意，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而且呢能够符合专业的发展规律，在他们征求专家意见，甚至中外的包括外国的这些专家。但是这次会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习近平实际上从他上台之后呢，他为了压制党内的他的这些高层反对派，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不记得就开始，你看他这次会也说，就邀请一些基层的人来参加。你知道基层的那些那都是些愤青啊、五毛啊、脑残啊，这些人肯定就是只要敢说习主席的坏话，马上他们能跳下来给那人打那人大耳瓜子。他除了就是那些人身边站立一帮的警卫特种兵之外，那都不是中央保卫单位，都是特种兵之外的。你知道那些人一看坐着一看就不像伺候人的人，一个大肌肉对吧，我一看就不是端盘子，都是抡拳头的人。那他坐在那儿，你看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威胁那儿，同时还搞了一批这种基层群众到那儿去要反答反映民意什么之类的，造成另外一种的舆论上的这种压力。
那最后一个想请教您，就是习近平呢在这个地位在六中全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个六中全会之后中共党内的斗争更加激烈，习近平呢会不停地进行党内帮派的清洗，才能确保将一尊的这个宝座来坐稳坐长，您怎么看？
再这样他继承毛泽东啊，作为权争高手来说的，实际上到毛泽东他把权力斗争艺术运到炉火纯青之后，他从来不等着别人来攻击他，都是他发现这人有异心时候立即开始主动出击把他给打掉，然后给他编造一堆谣言和瞎话。习近平现在就是这样的，他一定会不断的发动斗争，不给自己的对手甚至潜在的对手一个喘气的机会，然后去清除异己。独裁者实际上是有两个恐惧，一个呢他需要底下人对他恐惧才能维持统治，另一方面是他内心也极度恐惧，就是因为他已经不知道下一个能把他干掉的敌人用什么方式给他干掉，他旁边的敌人是汪洋大海，他只是靠着表面上掌控住局势把这些人震慑住了，但他知道这些人只要有机会或者找到新的方式还会继续跟他作对。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旅美政治评论人士王金涛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王金涛先生再见。
哎，再见。
六中全会强力维稳，异议人士被迫离京，行动受限。中共今年最重要的会议十九届六中全会周四落幕。就在习近平炮制新毛主义的同时，北京当局依照惯例在会议期间升级维稳，多名异议人士遭拦截，被迫返乡，网络言论也受到打压。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对民众的严密监控恐将成为常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本周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中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第三次推出的特殊历史决议。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王丹说，此决议如期通过后，将推升习近平的光环和地位，为其在明年二十大寻求第三任期提供合理性。王丹告诉美国之音，
从习近平修宪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他是有强烈的愿望要做他的第三任。那么这个历史决议我想起了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给他的连任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
不过王丹也表示，现在就做出习近平笃定于二十大连任的判断恐怕为时过早。他说，
这样的一个历史决议，你可以把它看作习近平为了连任去做的一种铺垫，但是也可以把它看作习近平即将卸任给他的一个历史定位。我是觉得外界也没必要一面倒的认为这一定就是他连任的这个表示。我想如果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定位下体面的下台的这种状况，我个人也不会太意外。
六中全会于北京金溪宾馆闭门会议期间，多地公安已连日部署特别行动，加强打击犯罪和抽查路上行经车辆，称要有效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据部分访民透露，一些在京人士也因政府的维稳行动无端遭到驱逐。十多年来一直为工商的父亲奔波维权的访民刘丽表示，他十月底原打算返回在北京的大兴区小白楼村租屋住处，不料人到村口就被保安拦截，即便联系房东出来接人，保安人将他挡在村外。尽管刘丽报警之后顺利回到住处，但他认定行动自由已经受到限制，好几天都不敢随便出门。直到11月3号晚上，警察竟自行闯入民宅，强制驱离刘丽。刘丽告诉美国之音，
金星派出所的所长带着他们的警察，就是来到了我的住处，就强制把我的所有物品打成包裹，用快递给我运回沈阳了。
刘丽说，他因此被迫返回辽宁省的沈阳老家。另外，北京异议人士张文和的妻子王素娥于11月2号前往北京通州区精神病院，看似被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关押的先生，原打算给在病院里的丈夫送食物，不料当局以疫情为由不让王素娥会见张文和。随后他配合北京警方要求，于当天下午搭乘火车从北京返回位于辽宁省营口市的老家。王素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依照惯例被迫离开北京，必定与中共召开六中全会有关。他说，
跟这有直接关系，就是因为北京一开重要会议就把我遣送回家乡。
张文和于十月中旬被抓后，王素娥随即在微信成立营救张文和群组，希望引起社会关注。不过根据王素娥提供给美国之音的截图显示，该群组已遭封禁，无法再发布讯息。王素娥说，
我现在的微信被控了，就是发朋友圈发不了，那个群就是发消息也发不出去。
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政治学者胡平表示，中共为了确保六中全会顺利举行，在网络上加大言论审查，除了敏感议题外，连关联性不高的言论都会被无端封杀。胡平告诉美国之音，
六中全会中共的禁忌相当多，不管是一些所谓触及政治方面的一些敏感的言论，包括像彭帅、张高丽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最近这段时间也控制得非常紧，甚至一些一般性的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宁可做得过分，他也不会给你留下什么口子。
根据美国媒体希望之声报道，11月8号清晨在中共六中全会会场外，每50米就一个由军警组成的流动岗哨，还有多名像是便衣警察的人在路上巡逻。京西宾馆外周围各路口都有警车及防爆车看守，任何不相干车辆无法驶入。每当中共召开重大会议之际，除了场边维安升级，访民也会被当局锁定为被维稳对象，而进京上访被视为越级访，是北京极力阻止的事，也因此外地访民在敏感时刻更难进京。尽管辽宁省沈阳市维权人士赵红玉于11月1号成功突破重围抵达北京，为家乡村民的土地纠纷案件再次进京上访，不过他最终仍旧被迫返回沈阳。赵红玉告诉美国之音，
上个礼拜一我去的北京，到公安部了，让我们苏家屯的给拦回来了，不让登记。一个警察给我送进车站了，就回了。另一个警察给我送上车了，那我就到沈阳了。
另外一名住在河南省的维权人士聂丽娜，为母亲及自己的房屋遭到政府强拆，进京维权多年，11月8号抵达国家信访局，不过却两次被警方拿走身份证，并被带到一处小房间不让他离开。聂丽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把我身份证扣住了之后，通知了我们地方政府，这就是我们地方政府在那花钱买通了他们。为啥我这样事说来呢？因为跟我进去一起排队的人很多，人家都进去了，偏偏不让我聂丽娜进。
之后聂丽娜和其他访民被带上车，强制带回河南省。聂丽娜说，她的手机健康码呈现绿色，代表她身体处于健康状态，但当局仍以聂丽娜手机关机、去向不明、可能出入疫情高风险区为由，强制聂丽娜在河南一处宾馆进行隔离。就在聂丽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当下，手机遭到警方没收，采访也被迫中断。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以管控疫情为由，限制一般民众或维权人士的行动自由，是相当不合理的行为。现在更传出，可能透过后台篡改健康码数据，作为合理化控制异议人士的借口。胡平说，
他就借着疫情为理由，对有些他认为敏感的人士，本来找不出别的理由不让他们走动，就干脆就变成他那个绿码啊，变成黄的了，变成红的了，这样子你就不能走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操控完全在当局手里，他怎么给你改他就可以给你怎么改，这样子呢他们就找到一个很现成的一个借口，你还拿他没办法。
中共除了在六中全会期间在北京限制访民行动维稳外，也在全国各地加强警戒，严防北京以外的维权人士绕道前往。房子遭强拆而多次上访的福建省福州市访民刘玉钗，10月7号从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北站搭乘火车至杭州东站，打算到杭州市旅行，未料一下车就被十多名铁路公安和解访人员拦截。刘玉钗告诉美国之音，
我一走到站台，他们通通都围过来了。我说你干嘛要抓我？我要是真的，是我又不是通缉犯，你为什么要拦我？要抓我咯？但是他们不管了，一直拦着我，十几个人一直围着我。
刘玉钗被迫取消行程，回到福州市住所。即便返家后，政府仍加派人员轮流看守他，行动受到严厉监控。他说，
我家里人就一天六个人在这边轮流看我啊，我走哪里他跟哪里啊，现在还在外面啊，这几天我小孩都怕死了，天天敲门，天天敲门。
刘玉钗表示，追到浙江省杭州市的街访人员向他透露，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信访书记苏昌培借由大数据得知刘玉钗的乘车资讯后，紧急安排街访人员拦截，防止他临时改变行程前往北京。六中全会落幕之后，中共明年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并召开二十大，对于这两场重大体育和政治盛会，仍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政治学者胡平表示，北京恐将持续使用大数据扩大对异议人士的监视与管控。胡平说，
高科技大数据已经造成了比乔治奥威尔1984所要说的那种监控更严密的监控，再加上过去这一年多的疫情，使得当局借以防疫为名加强对每一个人的控制，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成为中国的一个常态。明年又是冬奥，然后又是二十大，这都是当局很在意的事情。
美国之音记者林国宏台北报道。
北京突报聚集性感染，中石油在京系统全面进入应急状态。中国中央和北京市政府一直以来坚持对首都的新冠疫情采取严防死堵的策略，但是确诊病例仍然防不胜防。
星期四，当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之时，北京市政府通报，北京出现六例新的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几乎所有的病患都是曾与吉林的确诊病患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或家属。这一波疫情的确诊病患都居住或生活在北京市中心的东城、朝阳和海淀区，而且有些病患曾参加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北京举办的炼油与化工分公司审核会议，或与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由于出席北京会议的公司员工中有人确诊，中石油星期四宣布其在京系统全面进入应急状态，封闭重点办公区域和场所，并立即组织在京单位员工进行核酸检测。中石油还要求驻京单位人员不出京，京外人员亦不进京，公司并暂停在京举办聚集性会议。北京市政府也要求各界停办聚集性会议，尽量举办线上会议。北京东城区来福士广场购物中心，由于有一位确诊病例的密接者曾经造访过，星期三傍晚突然遭到封锁，购物中心所有的出口都临时关闭，购物中心内的顾客和员工都必须当场做完核酸检测才让离开。中国社媒微博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来福士广场购物中心内顾客大排长龙，戴着口罩等待做核酸检测。法新社的报道说，该购物中心星期四仍然关门，不对外开放。北京市政府官员在记者会上透露，这一波疫情已有280名密接者得到确认，而朝阳区和海淀区接受核酸检测的人数接近12000人。星期四上午，北京至少有5个小区、一所小学和2座办公大楼遭到封控。封控区内成千上万的民众不仅不能外出，还要接受核酸检测。中国这一波疫情不仅导致好几百万人被封控隔离，而且很多进出北京的航班与高铁也被取消。虽然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已经闭幕，但是距离明年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只剩下不到100天的时间。中共政府对北京疫情的严防死堵只会越来越严厉，而不会有任何的松动。
拜习视频会周一举行，习据报要将拜登一军。在外界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近日举行视频会谈之际，有报道说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问题正在突出出来，并对拜登构成了一个挑战。
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周四11月11日报道说，两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在下周举行的两国首脑视频会晤上向拜登发出私人邀请，请他在明年2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报道表示，习近平的邀请对于拜登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拒绝他可能会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接受则会使人们对拜登向外界宣示的民主和人权立场产生质疑。 据美国媒体 Politico 周三报道，拜登与习近平的视频会晤初步安排在11月15日，也就是下周一。报道引用的消息来源是一位不在政府任职但了解峰会安排的人士。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大体延续了上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双边关系持续紧张。观察人士一般认为，这次峰会能如期举行，可能会对缓和双边关系产生一定的作用。白宫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就拜登总统将会如何回应习近平的邀请发表评论。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之前曾表示，白宫正在就这次峰会的具体细节进行安排，主要议题是对国家竞争的管控，而不是会达成多少成果。随着北京冬奥会的逼近，国际上的抵制呼声日益高涨，人权团体和许多国家的政界人士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各国通过各种方式拒绝参加，至少不派官方代表参加这次运动会。他们强调，在中共当局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的系统性迫害，在西藏和香港大规模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的时候，世界各国如果参加这次冬奥会，将会对北京践踏人权的行为起到鼓励和纵容的作用。目前，许多国家，包括在七国集团内部，都在讨论如何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问题。所谓外交抵制，就是允许运动员前往北京参加比赛，但国家领导人将拒绝出席。不过，相关国家尚未就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人权活动人士敦促国际奥委会推迟这次冬奥会，或者把它迁往其他国家举办。美国国务院对关押100万以上新疆维族穆斯林的拘押营和对维族人进行洗脑的行为做出过多次谴责。今年4月，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联手抵制是我们当然希望与盟友讨论的一个问题。不过，后来国务院又暗示，国务院不准备就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进行讨论。
喊港独口号被指情节严重，第二代美国队长被重判5年有余。香港法院将一名只因高喊港独口号的示威者判处5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在判词中公开警告跟随他人号召的后果。这一判决显示，这个曾经被视为言论自由天堂的香港，正在迅速向中国大陆看齐，并大步迈向专制。
香港法院将一名只因高喊港独口号的示威者判处5年9个月有期徒刑，并在判词中公开警告跟随他人号召的后果。这一判决显示，这个曾经被视为言论自由天堂的香港，正在迅速向中国大陆看齐，并大步迈向专制。人称第二代美国队长、现年31岁的马俊文，被指去年8月15号到11月22号期间，多次在香港商场及警署外高喊香港独立口号，上个月被区域法院法官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罪名成立。星期四，法院将马俊文重判5年9个月徒刑。法官在判词中说，此案属国安法第21条中所指情节严重类别，指当事人曾作为被煽动者去参与政治活动，但变本加厉自己成为煽动者。法官还在判词中公然警告说，如果紧贴政治任务的号召和吹嘘，其他被煽动者可能成为下一个马俊文。辩护律师当天在法庭陈情时说，当事人只是喊喊口号，而且大多只是独自一人行动，并无组织他人参与，不属于国安法中所描述的情节较严重的情况，因此他的刑期不应属于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类别。但是法官未采纳辩方意见。中共政权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6月30号通过香港国安法，其中煽动、教唆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的，可处5至10年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马俊文是香港首位纯粹因为高喊或展示口号而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而遭定罪和判刑的人士。他高喊的口号包括香港几十万人曾喊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观察人士们说，对马俊文的起诉和判刑标志着一个法律风向标和转折点，因为他的罪行并不涉及暴力行为，而是纯粹涉及他喊的口号。同样在星期四，香港法庭针对去年六四集会的案件听取了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警方去年以新冠疫情严峻为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一些人被警方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被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姓童及初选47案被押的何桂兰拒绝认罪。黎智英的辩护律师说，当时仍是疫情初期，连麻将馆都准许营业，但当晚在公园参加六四集会的人戴上口罩分开而坐，法庭应该酌情办案。控方表示，多名被告有预谋聚集并煽动公众参与，法官需依法判罪。法庭预计会在星期五继续审理此案。
中国独立记者和公益人士涉山巅被捕，监视居住期间恐遭刑事逼供。中国大陆女权工作者、曾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独立记者黄雪琴及公益人士王建兵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逮捕。由于两个人在失联一个多月后就被批捕，外界不排除当局透过监视居住等手段已经掌握足够罪证把两人入罪。熟悉中国司法环境的维权律师相信，两人在羁留期间曾遭受刑事逼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王建兵的家属11月5日收到由广州公安局发出的逮捕通知书。通知书显示，他在10月27日被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执行逮捕，目前拘留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这是两人失联40多天以来，家属第一次获知他们的涉案情况。黄雪琴的家属早前也收到相关法律文书。黄雪琴原定9月20日到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修读硕士，却连同为他送行的王建兵在出发前一天失联。基于安全考量，化名丁女士的两人好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相信当时两人正在前往香港途中。
我们当时都很担心，因为他们就无啦啦失踪，然后甚至是家属
丁女士说，根据
她
的推断，黄雪琴计划在9月20日中午离开广州，因为她要到香港登机。王建兵打算当天送黄雪琴到香港机场去，相信他们是计划一起前往机场。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人向两人发过讯息，他们最后的回复是在19日下午1点多发出的，所以大家确认他们是在19日下午失去联系的。两人出事后，家属到广州了解情况，可是找遍看守所和派出所等地方也找不到人。10月21日，广州市公安局在接受王建兵家属和律师查询时，承认已承办王建兵案，并表示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会见有难度，又以需要时间核实材料真实性为由，拒绝承认律师代理资格和会见申请。丁律师说，亲友曾多次通过网上监所汇款系统为两人存钱，均告失败，有理由相信在逮捕通知书发出之前，黄雪琴和王建兵一直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少中国异议人士在落网后都曾经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卷入厦门聚会案的陕西律师常伟平为例， 就曾先后两次被监视居住，其中一次历时接近半年。丁女士认为，从黄雪琴、王建兵被移送到看守所判断，当局已有足够把握把两人入罪。
但是为什么好像他又没有搞半年啊？通知书上面是发出个逮捕。
丁女士说，逮捕通知书的执行逮捕日期是10月27日，距离9月19日约为37天。那为什么两人没有被监视居住半年那么久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两人受到残忍和毫无尊严的严刑逼供，当局已取得他们想要的与事实不符的供词。当局认为已透过指定监视居住的手段取得两人的罪证，所以就把他们送到看守所。对于两人被逮捕的真正原因，外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王建兵近期多次邀请朋友到家里聚会是导火索。事实上，两人出事后，广州警方迅速传唤了参与聚会的人士，对他们进行问话。
可以打麻雀啦，也可以有阵时食下饭啦，饮下酒都有。
丁女士说，在聚会里，这些朋友会打麻将、吃饭、喝酒，主要还是聊天。他们发现，经常积极参与这些聚会的人士，在两人被抓后被警察传唤问话。一些身在外地的人也收到当局的通知，告诉他们回到广州后要接受问话。公安询问的主要是他们在聚会里谈些什么，这些聚会其实是朋友之间的交流。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状况十分恶劣，王雪琴和王建兵的原意本来是通过这些聚会让大家互相抱团，却被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警方在很短时间内就列出了经常参加聚会人士的姓名和个人讯息，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是有计划的行动。外界相信，作为知名女权独立记者，黄雪琴可能早在2018年就已被当局盯上，尤其她曾协助多名女性在网上举报性侵和性虐待案。
首先第一个，他是一个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个。
丁女士说，黄雪琴非常积极参与女权和 Me Too 运动。2018年是中国的 Me Too 元年，当年中国爆出了第一个 Me Too 个案，这与黄雪琴积极参与有很大关系。黄雪琴今年申请的课程和性别有关，有助于她将来继续参与 Me Too 运动。更为触动当局神经的是，黄雪琴2019年6月到香港参加反送中游行，事后她撰文公开分享感受，形容自己前半夜为香港人的美好而感动，后半夜为港府的无耻而气愤。政府的忍受性越来越差，当局的包容性越来越低，警察则越来越粗暴，香港好像被撕裂成了两半，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现状。黄雪琴原本计划同年九月入读香港大学法律系研究所，但出席反送中示威曝光后，她被广州警方没收护照，其后更遭刑事拘留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好友丁女士表示，不排除当局对黄雪琴相当忌惮，甚至无意让他出国。
因为他是19年底，然后本身要去港大，然后
丁女士说，黄雪琴2019年年底原定要到香港大学念硕士，却被当局禁止出境，没收了他的护照。黄雪琴一直很关注女权运动，作为独立记者，她撰写了很多专业报道，警察一直没有停止对她骚扰，警告他不要乱写乱讲话。合理的推测是，当局不想他出国，担心他出去后会写更多报道。的确，黄雪琴在被抓之前拿回了护照，但是不排除当局是想他放松戒备，然后在他出国之前最后一刻才抓人。同样被指煽颠的王建兵原籍甘肃， 长期关注青少年教育及成长事宜，跟黄雪琴一样是 MeToo 运动的重要支持者。他从2018年起关注职业病工人权益，为他们提供法律支援。王简编刑事素来低调，这次被批捕使人感到意外。
因为他关注领域是更加多是残废病嘛，即职业病。咁佢其实做好多嘢都系嗰种好默默咁，佢想帮佢。
丁女士说，王简兵更多关注的是尘肺病等职业病，他一直默默帮助别人，不会有什么出格的言论。有另一种合理猜测是，9月19日当天，他是希望送黄雪琴到机场，不排除当局可能担心两人都想出国，所以就把他们一起抓了。关注事件的维权律师吴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很多异议人士在羁押期间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黄雪琴和王简兵在被抓后不到两个月就遭批捕，显示两人有可能受到高强度审问。
不让他们睡觉，一天24小时，甚至轮番轰炸，不停的换更换这个审讯人员，不给食物或者是给极少的食物，要求的人保持固定姿势，甚至不让人上厕所，不让你跟旁边任何人说话，实际上就是一种酷刑，比如说殴打。一些异议人士身上也发生了，鉴于他们的两个人的这种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被逮捕，那么我们很怀疑他们应该是遭受了这个，应该是遭受了酷刑。
吴少平认为，黄雪琴和王建兵两人对社会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一直以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当局指控两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使人费解。
只要是民间人士所做的一些事情是当局所不喜欢的，哪怕是对整个社会有很大的这种进步有很大的这种促进作用，都会触动他们的这个敏感神经。中共自己在倒行逆施，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异议人士或者是民间敏感人士的这种存在，他们所做的哪怕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来讲，都是对他们政权的安全的一种威胁，他们也就在制造一种恐怖，叫做红色恐怖。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破除邦交不稳传言，洪都拉斯总统即将访台。中南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总统叶南德兹应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邀请，即将访问台湾，以行动破除洪都拉斯与台湾邦交不稳的传言。美国安顾问称，美国是印太常驻大国，哪都不会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月11号周四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举办的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驳斥了把美国视为域外国家的说法。他强调，美国将会长期留在印太地区。朝阳群众无处不在，警察国家还是安全社会。2021年10月，中国著名钢琴家李云迪被北京市朝阳区警方因嫖娼行政拘留。朝阳警方称，此案的线索由群众举报而来。2013-14年以来，所谓朝阳群众已经向警方举报吸毒嫖娼明星无数，被网友戏称为世界第五大情报机构。朝阳群众也成为无所不在并且所向披靡的神秘举报人的代称。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以群众斗群众路线的延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和基本人权。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2021年10月21号，39岁的著名钢琴家李云迪被朝阳警方因嫖娼行政拘留。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如同之前深陷丑闻的吴亦凡、郑爽等明星一样，李云迪立刻遭遇社会性死亡，名字在中国各大社交以及音乐平台消失，之前评他为形象大使和代言人的各类组织机构也迅速撇清关系。同时还引发热议的是北京警方发布消息时的用语，朝阳公安分局接群众举报。 朝阳群众这个似乎无所不能的神秘群体再次掀起网民讨论。关于朝阳群众的各种笑话、表情包、戏谑段子一时间充斥中国各种社交平台。熟悉微博兴盛时代的网民可能都还记得这么一件事。2013年8月24号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发帖，根据群众举报，朝阳警方在安慧北里一小区将进行卖淫嫖娼的薛某查获。薛某就是当时在新浪微博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网络大 V， 美籍华裔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案发后，薛蛮子也受到了大 V 级别的高调对待，不仅嫖娼地点和他在现场的照片被曝光，央视还特地制作长达3分多钟的新闻片，播出薛蛮子悔恨万分的电视采访。薛蛮子之后，倒在朝阳群众手下的明星名单长得像是在吸毒和嫖娼两宗罪上比赛接力，这其中包括李代沫、张元、宁财神、房祖名、张耀扬、高虎、柯震东、尹相杰、王学兵、傅艺伟、毛宁、宋冬野、黄海波、王全安等等等等。由于很多明星在2014年被抓获，到了2015年，朝阳群众已经变成最火热的网络热词之一，甚至诞生了这样一个笑话：世界前五大最厉害的情报组织分别是美国中情局、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还有北京的朝阳群众。2015年6月，腾讯新闻报道说，朝阳警方表示重点常态巡控16处地区，每天组织民警、保安员以及群防群治力量1500多人。自从2014年9月出台群众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奖励方法之后，全市共接到群众举报线索3000条，同比上升近4倍。2016年8月，中国的应用程序商店甚至推出了一款名为朝阳群众的 APP， 介绍说这是一个集警民合作、线索上传的信息共享平台，用户可以上传视频、照片和文字进行举报。若干年过去，世界第五大厉害情报组织的笑话并不过时，朝阳群众且战且勇，不断发展壮大。旅居日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五月散人告诉美国之音，群众监督的风气由来已久，并非最近的新鲜事。
所谓的网格员呢，和那些在他们这种所谓兼职的这种治安员，这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那个在没有这现代生活的这种状态下，原来还是那种街道啊、社区啊，什么时候那个所谓的那个戴红箍的小脚侦缉队就已经很成气候了。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全面维稳的一种机制，每个人监视每个人，东德、北朝鲜都是这样的。
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名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朝阳群众大概由五部分人组成：治安志愿者、党员巡逻队、专职巡逻队、义务巡逻队、治保积极分子。文章举例说，在朝阳区平安示范小区华严北里西社区7000多名居民中，热心小区治安的多达近1000人。社区有200余名治安志愿者，120余名党员加入了巡逻队，还有300余名义务巡逻员，200多名治保积极分子。文章引用朝阳区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人说，据统计，2017年朝阳区共有各类群防群治力量19万人，其中10名注册的朝阳群众达13万人。当年朝阳区人口约374万，所以相当于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名朝阳群众，其中6万名左右活跃的朝阳群众平均每月向警方提供线索2万多条，集中反映涉及盗销电动自行车、街头诈骗、公共安全、涉毒等线索。他们可能是退休的大爷大妈、路边修车摊摊主、入户抄水表的、保洁员、收废品的，或者小卖部店主。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明在10月28号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时说，
朝阳区是一个文化人、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当局最为关切的地方，而朝阳群众呢，就活跃在这个区里边。朝阳群众应该说是包含各个层次的普通人，那么这里边呢，有专职的，也有业余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准官方的线人组织。这个朝阳群众的崛起呢，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特色，是当局强化社会控制的一部分。
法制日报的文章说，为提高朝阳群众识辨坏人的能力，朝阳区有关部门会定期组织开展培训，总结了发现精神萎靡、形影消瘦的陌生人要报告，夜间常有男子进入衣着暴露女子出租房的要报告等八发现八报告经验，并在 APEC 会议等大型活动期间组织志愿者到一线巡逻实战。而社区民警在接到训练有素的治安志愿者报告之后，往往通过跟踪蹲守、调看视频监控、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是否抓捕。文章里有一名民警这样介绍说，如果大爷大妈们或者停车管理员、房管员、电梯管理员发现女孩子总是两三点钟穿着高跟鞋短裙回来，带回来的男性还常常不同，那我们就需要排查一下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另外一个案例是这样，2015年1月，有一名朝阳区的群众直接找到禁毒中队举报，他的一个邻居每天昼伏夜出，行动鬼鬼祟祟，而且整夜不睡觉，看起来像是吸毒的。朝阳公安分局禁毒侦查员根据这条举报线索观察了几天，发现被举报男子的确有涉毒嫌疑，立即将这名男子控制。随后在这名男子家里，侦查员发现了30多颗冰毒，警方连夜抓获了他的两名上家，成功破获了一个吸贩冰毒的网络。朝阳群众并非免费工作，为了调动积极性，朝阳区每月按300到500元标准对治安志愿积极分子给予补贴。根据线索的作用，奖励分为不同级别，作用特别重大的奖励不低于4万，有很大作用的奖励2到3万。朝阳群众名声在外，但并不只是朝阳区才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除了朝阳群众，北京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东城守望岗等准治安服务组织。2021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一篇名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文章。文章说，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对此，独立时评人鲁南分析说，这是中共一贯实行的节约自己资源，从表面上让群众参与，起到控制社会局面的一个手段。
共产党呢，它有一个这个过去所谓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那么从它这个诞生开始，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用所谓的这个分化一部分人来拉拢一部分人，来打击另外一部分人，把这个群众为他所用。那么习近平对这个事情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上心。
时评人小明认为，警察统治并不单单只是中国的做法，但是和曾经这么做的前苏联加盟国相比，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类似这种警察统治的话呢，并不单单是中共的这么做的，前苏联那些加盟国，比方说东德，都有大批的这种类似这种朝阳群众，类似这种县民，很多很多。中国跟那些其他的共产党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是警察国家，或者说是特务统治的这种国家。而中共呢，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正当化了，啊，让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做县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其实，在很多欧洲国家，在东欧那些国家，他们的县民自己并不敢公开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呢，把这件公然的不道德的事情给道德化了、合法化了、正当化了。
五月散人告诉美国之音，全民化的群众监视文化实际上是大大侵犯了普通人的基本权利。
在整个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民族，你要迈入现代化，你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权利，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对不对？那个人的权利如果一直被压抑、被化解掉，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有个人的这种权利，这种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在现代国家里你是不能侵犯这种权利的，那他就一直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没有现代意识，你就建立不起一个现代的法治和文明的国家，你就只能够被他们所这种一直以来的这种管理模式所桎梏，那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事情。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